你的时刻，感谢上帝。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把最好的献给上帝。阿们。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最尊贵、最荣耀的舍身为我们。我们应当把我们中间最好的归向上帝。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的人说：“唐牧师，你是不是说最聪明的都要给上帝用？”我说是。最有本事的是属于上帝，我说是。那你的意思，上帝不用笨人吗？哇，这问题问得很尖利哦。你的意思，上帝要用最聪明的，那笨人上帝是不用吗？圣经不是说上帝拣选愚昧的，上帝拣选软弱的，有没有啊？上帝拣选无有的，那为什么你说上帝用最聪明，上帝要用最有智慧的人呢？我问回去，如果连上帝都没有资格用最聪明的人，谁才有资格？难道 Rockefeller 吗？难道 IBM 吗？难道 DuPont 吗？难道这些世界的财团能付大薪水才可以用最聪明的人？上帝创造所有的人，上帝赐下最高的智慧，难道上帝没有资格用最有智慧的人吗？他们不能回答。他再问的是，上帝不用笨人吗？我就回答了。你要不要知道我的回答？要不要？上帝用聪明人，也用笨人。上帝用笨人做什么？去帮助更笨的人。大家说，上帝用笨人去帮助更笨的人。上帝会用每一个人的，上帝有办法用每一个人，但是上帝不会用最笨的人去带领最聪明的人。这个原理是中国教会几十年来没有注意的，所以很多没有学问的、没有知识的、没有才干的、没有出路的，跑去念神学，念一些不三不四的神学院，神学院就请不三不四的老师，就发不三不四的文凭，结果毕业出来讲不三不四的道理。我不是说上帝不用笨人，但是笨人只能帮助更笨的人，因为比他聪明他没有办法帮助，他讲出来的话人家听了就笑了，你明白吗？那教会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昨天我同你谈真理跟对真理忠实，今天我跟你谈才干跟才干的师父，好不好？这两篇信息不是普通的布道信息，因为我心里感觉到这是两场的聚会新来的人很少，所以我就对教会讲一些真点的话语。什么叫做真？真就什么叫点？就是用火来烧，用那个灸，就是中国的医学的两个字，真点的话语。为什么要真？为什么要点？因为痛惜你们，所以对你们讲真话。阿们。我们中间最有才干的人在哪里？中华民族最有聪明的人在哪里？中国教会人最有前途的人在哪里？是不是在教会？王明道、倪德生、贾一鸣、纪之文、释心我、赵世光，这些人虽然他们神学有一些的偏差，但他们都是当代最聪明的头脑。今天你能不能说，我最聪明的孩子应当交给上帝？今天你不能说，我最有智慧的应当劝他侍奉上帝？我们今天的许多时候看比较不出息的、不会读书的，主啊，求你用他，因为你拣选愚昧的，你拣选软弱的。有很多人用那一节圣经来自我安慰，安慰什么？安慰自己不必追求。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用愚昧，我刚好是愚昧的，所以上帝用我。请你注意，我要解释那一节圣经两点。第一点，讲那一句话的是谁？上帝用我们愚昧的，讲那一句话的是谁？是保罗。保罗在使徒中间是不是最笨的或者最聪明的？所以这句话怎么解经呢？不是照字句解经，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最聪明的人还感到自己愚昧的时候，教会有前途的，你懂吗？保罗是最聪明的，保罗呢是加马列门下的第一门生。保罗的资格是 Sanhedrin， 就是犹太议会里面最高的职员。保罗是法利赛派中间最有学问的人， 保罗又有双重的国籍，他是犹太人，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是贵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人。这样的人说我是卑微的，这样的人说我是愚昧的，这样的人说我是无有的，这样的人说我是软弱的，跟今天那些不要读书的人说，上帝拣选愚昧的，用那一届圣经来替自己解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每次解一届圣经的时候，我不是照那个字解，照圣经的总言这点，照那个字从谁的口中讲出来，上帝为什么在当时用这个人口讲这一句话，而这句话隐藏的真正的经义是什么，从那里去解经。第二样，讲这一句话的这一届的圣经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背后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拣选要达到的目的，上帝拣选愚昧的叫智慧人羞愧，上帝拣选软弱的叫刚强的人羞愧，上帝拣选软弱的像那些大有能力的人羞愧。我请问基督教在中国有没有让最高的哲学家看到基督教感到羞愧？还没有达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呢，上帝拣选软弱的，下面呢叫聪明人轻看，上帝拣选愚昧的叫智慧人羞辱我们。基督教成了被羞辱的吗？在中国历史中间，19世纪结束20世纪开始，有两派的人在中国工作，第一派就是广学会的宣教士，第二派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士。那么请你注意，内地会的宣教士是专在乡下带领穷人信主，而广学会的宣教士是把欧洲最聪明的、最智慧的、最高的那些哲学思想把它翻成中文来影响知识分子。所以当时中国教会有两种不同的传道的方式，一种从士大夫阶级，从知识分子，从那些学问高得不得了的这些的头脑打进耶稣基督道的这些意义，一方面是用爱心传道医病帮助人周济贫穷，来把穷人带到主的怀抱里面。请问哪一条路是对的？哪一条路才对？哪一条路应该做？哪一条路是急迫要做的？我告诉你，两条都对。内地会的工作很伟大，但是不要忘记广学会的工作很有眼光。为什么呢？你要叫一个民族归向上帝，你特别是叫一个世界自以为最有文化的中国人这样骄傲的民族，你应当把比他们更伟大的真理教导他们，让他们发现神的道高过人的知识。阿们。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怎样传道，怎样领人归主，怎样建立有为的教会。用汕头做一个比喻，汕头归主是两个英国人到中国的潮州汕头的地方，到处在街上分单张开始。而这两个英国人呢，他们呢穿中国衣服，留满清的辫子，戴中国的帽子，就是英国壁纸，帽子中国的，衣服中国的，壁纸英国的，眼睛英国的，个子英国的，在路上走，中国衣、中国帽、中国边、英国币、蓝眼睛。所以很多人说，哇，高个子来了，看啊，跟着跑，往前面看，洋鬼子，不是中国人，是洋鬼子，就骂他，就笑他。那孩子围着他，就在他面前笑他、骂他，他就笑笑，是，我是洋鬼子，我是洋鬼子。哎，他们说洋鬼子这么可爱啊，所以孩子就跟他跑了。后来发现他们讲的话比中国人讲的国语还更标准。原来这两个人在英国读汉学，在英国学中文，在英国读孔孟学说，滚瓜烂熟，句句精通。到了汕头再学汕头话，会讲国语再讲汕头话。结果呢，他传福音的时候呢，碰到两个人，这两个是兄弟，是私塾老师，是专门教孔孟哲学的。他说 你要中国来做什么？我要到中国与中国人一同讨论道的问题啊，道的问题。这两个兄弟就把他请到他家里去。这两个兄弟姓吴的，把他请到他家里有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辩论道。你知道中国人讲道，我知道老子讲到道，孔子也讲到道。那孔子讲什么道？他们就开始讲了。原来这两个人对这个论语啊，对道德经熟到一个地步，那两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中国的书在英国有人读到这个地步，背到句句精准，完全没有错误。那么你的解释讲给我听，他解释的从当代的，后来一直到宋代的，到朱熹的，到满清时代的，不同解释都讲出来了。这样他们就论到孔子讲道，论到老子《道德经》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混身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之母。若你要不改，周行而不殆。他们就开始论道了。结果一谈呢，就五天六夜，没有好好睡觉，坐在那边。谈到打断的时候停一下，到厕所吃了饭再辩论，五天六夜不停，两个对两个，一直谈一直谈，一直辩一直辩，你讲什么书他讲什么书。哇，这两个中国老师呢吓得不得了，原来有这样的英国人对中国的经书这样的，对中国伦理里面中国哲学提到的道这么的明白，这么的熟练，他们佩服到最后，然后就开始对希腊的道再问。这两个人不但懂得中国的，我懂你的，你不懂我的，我就胜你一筹了。这个叫做知敌知己，百战不殆啊！所以呢，这两个人就开始听了。你所讲的道在希腊文是什么？在 Heraclitus 的学说里面是什么？在斯多亚派的理论是什么？在印度的婆罗门是什么？他们谈谈谈到最后，他们发现这两个英国人不但中国哲学精通，这个希腊哲学精通，印度哲学精通，所以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发现不同地方在哪？中国人的道是人的想象，希腊的道是宇宙中运行的总原理，但是还是人的想象。圣经里面的道是神差遣基督来拯救人的这个真正活生生的人。哇，他们大受感动。以后呢，这两个人谈的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表示我接受你所讲的道，你所讲的道是成为生命，你所讲到的成为活着的人，你所讲到的成为真正的活生生，愿你为别人的缘故牺牲自己，被钉十字架而死，绝对不还口，绝对不报复。这种爱，这种精神超过了墨子的兼爱，这种的牺牲超过了孔子的仁，这种伟大的精神超过了所有哲学家的理想。那这个拯救的、赦罪的、不为己的、为遵循天父旨意、舍己救人的基督，如果是救主，那两个人就信主了。所以呢，怎样叫这些人信主？你说上帝前面愚笨的，我想你只能叫比你更笨的人信主。上帝前面最聪明的，在那些知识分子信主。所以这样两个人信主以后，他们就宣告对他们的父亲说，我们现在要相信耶稣。想不到宣布以后呢，他的父亲就当众发脾气，把这两个兄弟，把两个孩子赶出家门，从此以后不认父子关系，他们就流浪街头。流浪街头怎么办呢？这两个宣教师就用上帝的爱，用圣经坚固他们，收纳他们，与他们一同传道。他们刚信主不久以后，两个人就奉献做传道人，就在街头流浪，跟他们传道，他们供应他的生活。这样呢，中国的潮州汕头就有第一批信主的两个人。他们回到家，家人不睬他，父亲不认他，亲戚都拒绝跟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开始对他们重新教过的学生，佩服他们的传道，有九九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信主。现在潮州共产党统治了几十年以后，前几年建了一个会做2500个人大礼拜堂。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道不受捆绑，阿们。上帝的道是大有能力的，阿们。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阿们。这两个姓吴的是谁？ 生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就是吴恩甫牧师，这是他家住的牧师。现在弟兄姊妹，我今天到巴拉快来是第二次，我第一次来就完全没有声音，我第二次来的时候给你讲两篇很不同的信息，第一篇是理性会归回真理，第二篇才干要归回赐才干的上帝。阿们。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不是想钱、想自己、想世界、想玩、想肉身的快乐、想犯罪、嫖吹淫罗，不是的，我们就想真理，想上帝的道归向上帝。以后呢，第二样，我的才干要归给上帝来用。我问你，如果在这几十年中间唐崇荣不做传道，你们同意吗？我做牧师做传道到处这样讲道，你们同意吗？你们感到好不好啊？我告诉你，我如果不做传道，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很爱音乐的，我很爱美术的，到今天全世界我还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与我相比，在40秒钟里画全世界地图。如果你有黑板，我马上表演给你看。我不是同你开玩笑。 Pittsburgh 大学美国的地理学教授在香港听我讲到画世界地图，他算吓了他一跳。后来他跟我吃饭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想到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在不到一分钟里面画全世界的地图。他以为吃饭的时候他惊奇万分。我已经在 Pittsburgh 大学教授教了20多年，我没办法做你说的。我对地理从小很注意，我对每一个地方很注意，我从8岁开始这个城市旁边什么省什么国家什么我都记得。我到一个地方我要问这里人口多少，这里地域多大，你们巴西是世界第几大的国家，你们多少面积，我都从小背了。我第一次到纽约，我知道你们的帝国大厦是1929年建的，1931年建成功，一共是1248车，纽约的人吓了一跳。我10岁的就可以把上海从黄浦滩那条路一直走南京东路，到最后跑马厅在哪里，这一个就这个国际大厦在哪里，24层的我都可以画出来。我可以把黄浦滩那些政邮政局那这个钟楼一直到不老会大厦，我没有去过。我是一个对音乐、对地理、对历史、对哲学、对建筑、对图画、对诗歌都有非常浓厚兴趣的。今年我们礼拜堂要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华人礼拜堂，4500个座位，副堂1500个人，还有一个音乐厅，还有一个博物馆，全部我一个人设计。今年可能会动工，现在弟兄姊妹，但是我有一天发现神是赐下恩赐的，如果神要用我的恩赐，只有他有资格。所以我决定不要给有钱人用，我决定不要给大老板用，我决定不要给大公司用，我决定只有一个人可以用我，上帝。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当我奉献的那一天，我是清楚知道主呼召我，结果我眼泪流到整个衣服都潮湿了。那我对主讲几句话，如果我奉献了，那我就永远不收回，因为我是你的，我的才干是从你来的，你是创造救赎我的，你是差派使用我的，唯有你有权柄用我。第二样，如果我已经奉献给你用，主啊，求你用我，否则我有就一无所用，因为我不让别人用。就这样奉献以后，我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我如果搞音乐是为主，我如果搞美术是为主，我搞建筑是为主，我搞诗歌是为主，我讲话是为主。我不好意思对你讲，我可以不看稿一连讲500个钟头不同的东西给你，我可以用一节的圣经讲解10次，每一次有不同的发现，因为才干是从上帝来的。为这个缘故呢， 现在有一些布道的同工很尽心尽力把我讲的道录起来，新加坡已经有1000多篇我不同的讲章的 VCD 跟 CD， 再加上宋文胜教授进来，又有更多的东西会留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一切完全没有别的动机，只有一个，被主用，被主用。我们的音乐会每一次要花很多的钱，没有一次的节目单里面有任何一个人的广告在里面，不许可。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是为上帝，没有公司可以出名，没有人可以募捐有份。我绝对不去募捐，绝对不去找有钱人，绝对不发一封信请人把钱寄来，我只祷告仰望上帝。那个神要我做的工，我一定尽心竭力做，做到我死永远做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要再讲太长了，今天的聚会因为占据了很多的时间解答问题，而我今天要讲的已经把神托付我的重点讲出来了。理性忠于真理，才干归回上帝。大家说，理性忠于真理，才干归回上帝。理性忠于真理叫做信仰，才干归回上帝叫做侍奉。侍奉是用才干吗？是用奉献的才干。奉献的才干被圣化变成什么？变成恩赐。所以你这个人很有恩赐哦，我告诉你，恩赐是圣化以后神所接纳作为服事的才干，这个叫恩赐。所以圣经有很多记载下来的恩赐，也有许多没有记载下来的恩赐。你说音乐有没有圣灵的恩赐叫做音乐的吗？没有啊。口才有没有圣灵的恩赐叫做口才？没有啊。有没有绘画圣灵的恩赐叫做绘画？没有啊。有没有这个领袖才圣灵的恩赐？第一是什么？第二是第三领袖才？没有啊。那么这些是不是恩赐呢？从归纳起来这一句话里面，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哪里啊？雅各书。所以你不能把你的才干归功于你父母，你不能把你的才干归功于你的教授，你不能把你的才干归功于训练你的领袖。你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但是我问你，这些恩赐在你没有归主奉献被圣化以前，就是人所说的才干。才干这句话英文叫做 talent， talent 这句话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因为希伯来文用量云子的那秤是用他连的，一他连的，两他连的，圣经的话有没有啊？就他连的英文叫 talent， 然后把这句话放在你的才干的时候 ，he's very talented， 他是很有他连的的。什么叫他连的？他是很有可称的分量的，他是有重量的人，重量级的才干的人。他连的就是神给你的才干，神托付你的东西。好，圣经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这句话已经超过柏拉图的哲学。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全历史中间最伟大的公平观、公平论的定义。我教哲学30多年，我发现没有一个人把公平讲清楚，只有耶稣。我们常以为耶稣啊，这个拿撒勒人，这个犹太人有什么好讲的？我告诉你，单单约翰已经超越了苏格拉底、柏拉图、Heraclitus， 超过了 Sophists， 超过了这个 Stoa 派所有的哲学家，也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老子。老子讲的道是模糊中间所论的道，孔子讲的道是夫信夫子之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道，朝闻道夕死可也，他没有得到他就死了。约翰讲的道是生命的道，约翰的叫的是起初原有的生命的道，叫你们得生命的道。而约翰讲的道就是创造万有的那个媒介，就是上帝。所以他的超越性我们平常没有看到，我们常以为圣经是很简单的书，哇，看孔子的书，知夫者也何其深，看圣经这么简单，这么多比喻，这么多故事。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从前曾经轻看圣经，我从前崇拜马克思，崇拜毛泽东，直到有一天我把这些哲学全部做个比较，我才知道 那是世上的小学，那是肤浅的东西。这本圣经太伟大，我在台北讲过至少四次。写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你给了100个荣誉博士，还不够把他真正的设置讲出来。单单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把创世到世界末日最重要的大事全部提出来，没有人这样精炼，没有人这样的伟大，这样深入又这么浅出，这么简短又这么繁琐。感谢上帝。所以呢，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公平观的话，是超过柏拉图。柏拉图论公平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呢，每一个人按照他得到的才干去做适合于他才干的工作，这种社会地位是公平。换一句话说，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就做一个清道夫。你如果能够做原子弹，你做原子弹，你不能做你就炒鸡蛋，就是这样。那你适合你的才干，除了这才你什么都不会做，你做合于你才干，这个叫做公平。这个柏拉图，耶稣基督讲的公平论，现在你要不要听？耶稣什么？锅给谁向谁都要。你不必说为什么给他锅给我走，耶稣不同你讲，因为他的祖先你不可过问，你不可评定，你也不可怀疑。上帝有权柄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给他5000，给你2000，给他1000，没有人可以过问，没有人可以怀疑，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上帝不会做错事，上帝不会做错事。如果上帝会做错事，他早就自动辞职不做上帝，因为他不好意思，他会做错事。上帝不会做错事，大家说。你有时候以为你比上帝厉害，上帝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这样？你要做上帝参谋部长。我从前以为自己很聪明，等我真的明白圣经，才知道我多么愚昧。我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上帝不会做错事。为什么上帝给一个人更英俊，别的人更丑陋？为什么那个人更有钱，这个人生得更贫穷？为什么上帝使这个人更聪明，那个人更愚拙？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讲出来的，上帝说我是窑匠，上帝说我是主，上帝说我有绝对的主权，你为什么要过问？我难道没有权柄凭着我自己定的来赐给你们不同吗？但是你说上帝这样不公平，圣经的公平绝对不是分量的相同，分量的相同不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取。所以这样呢，如果你的恩赐比别人大，你不可骄傲，因为给你更多恩赐就是以后你要多受审判的意思，明白吗？如果你的恩赐少，也不必自卑，因为你以后受的审判比别人更少。上帝不会做错事的，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取。为了这个总原则，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不起别人，也不需要妒忌比我们好的人，因为给他多给我少，这是上帝不是我，我只能照着神给我的尽心竭力做。主啊，你给我这么多，我应当怎么做？我相信我比任何传道人更劳苦，我讲道的次数比别人更多了好几倍，我跑的地方比别人更多，坐的飞机比别人更多，我常常身体不舒服照样做，我曾经一连泻肚子是一天没有停止，每天照样坐飞机去讲道。我刚才上台以前我去泻肚子，我出去一下再进来，我照样做，身体不舒服照样做，怎么病照样做。你不要可怜我，我里面有个原则，上帝多给我，也我要向上帝多交账。所以呢，你劝我塔布斯啊秋夕啊不要多做，我会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我以后要受多少审判，你不能代替我，你也不能帮助我，这是我与上帝的事情。这样呢，多给谁向谁多要的原则，就是基督所赐下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公平观的哲学。你在哲学系里面读多少拿多少个博士没有用的，你不明白上帝的道，你就是愚笨的。你明白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使愚人通达，上帝的道苏醒人的眼目，上帝的道使我们的思想清醒。圣灵来不是抹杀理性，那些灵恩派一祷告按说就倒在地上，神经病。 全本圣经从来没有人受了圣灵就倒下不省人事，那不是基督教，那是魔鬼的欺骗。虽然感到很舒服，我不管，这不是圣经的道，上帝的道从来没有这样教出我们。你们如果不醒悟啊，你们的教会前途很危险。圣经哪里说被圣灵充满倒下去？范博士有没有？圣经哪里说被圣灵充满就神志不清，眼睛吊起来傻傻的？没有，上帝的道一赐下来，你一听进去，你就更聪明，你就更清醒，你就更有智慧。所以我告诉你，我保证你，你参加我的聚会一定更聪明。有哪一个人听我讲到本来很聪明，听了我讲到变成更笨的请举手，主会把你的手砍掉，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就是如此。所以今天我在中国教会，在华人教会，在世界的教会里有个责任，把理性归回上帝的真理，这是我的责任。理性归回真理叫做信仰。第二样，才干的恩赐归回赐恩的上帝，做侍奉的工具，这是我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今天我请问巴西最聪明的华人在哪里？巴西最聪明的基督徒在哪里？有哪一个人说主啊，若你肯用我，我在这里，我顺服你，请差派我，接近我，充满我，试炼我，磨练我，考验我，然后使用我。你们青年人奉献的不要太快称赞他，有恩赐的不要太快给他做最大的工作，先磨练他一段时间，不受苦没有办法成为何用的器皿，没有苦中苦不能做人上人。中国这些都明白这一点，耶稣基督把门徒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有没有把飞机票给他？有没有预备银行户口给他做拆船基金？没有。你们做教会工作不要走美国路线，美国路线是 budget system， 是 fundraising 的 system， 这不是圣经的。我不是说不可以，不要靠那个方法，回到圣经里面。每一个有才干的人把最高的才干最好的恩赐交托给上帝，先有受苦的心智背时的跟随主，到一段时间上帝会赐你需要的，没有缺乏。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要奉主名问你很严肃的话语，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感谢你，今天你对我讲话，今天你光照我使我明白，